东哥，
哎，你好，你好，你好。
咱开个视频吧。
啊，我这边没有摄像头，我
哦，
用
你
的
这
是
没有
一个，
摄像头？
对对对，我用的是那个什么，我用的是 Mac mini，用音频吧。
好啊，也行。
它这个是，就是我插了一个那个有线的耳机，我发现这样的话降噪会比较好一点，它有降噪处理好像。
你是说我们这个腾讯会议它自
对
带
对
的这个
对，
录音吗？
对。它其实
哦。
这样，我们讲话的话，它会有一个它自动会帮你录一下音。我忘了怎么设置的了，反正可能要设一下，或者不要设置，就可以这样录音。哎，你们以前的录的时候是怎么录的？
开启会议录制要在那个腾讯会议里面开启一个会议录制，然后呢，我这头我是戴上耳机的，然后我这边再用手机去录一个专门我自己的声音，他那边再录一个专门他自己的声音，这样我们有三个音频，一个是嘉宾的，一个是我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俩一
是
块儿的。
分轨的啊，我知道你这样是都分开了是吧？其
你
实
的这个，
我这样，其实我这样录了十几期了嘛哈，我觉得也可以，反正分轨的话，你自己要每次都要对一下嘛，就有点麻烦。
麻烦，
对对
哎，
对，
是的，
而且他那个什么。它这个会有一个降噪，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云录制。比如说我有时候不是晚上请嘉宾的话，我这个楼下有那种广场舞大妈，反而我用录音笔录的太清晰了，就是对，哎，这个我发现这个腾讯这个云的这个，哎，他就把这个声音给你，就是说我们的声音都会变一点，但是没有变得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主力就是用这个腾讯会议。
那挺好的，相当于给优化了一下。
哎，对对对，但是就索尼的这一个吧，实在是就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太保真了，反而不好。就好像是我们拍这个照片，你完全不美颜，其实不好看。
真的是这样的，
对，然后
真的是
它
这样
太
的。
清，就是索尼的这个实在太清晰了，外面讲个话呀、开个麦啊，全都录进去。反而还要自己处理，我发现，哎，假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这样，我一般发的话都是用这个，就腾讯这个会议，然后录的这个。
挺好
反正
的。
你们也录嘛，我也听过你们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
谢谢你，
的。
这个大家很熟了，仍然给我了一个很好的评价。我每次录完了之后，我都不会去回去听，哎，就回去听的话很羞耻。
没事，因为我脸皮已经现在很厚了，所以我都会听一遍。你就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因为比如说你的你也有电台嘛，你可以介绍你电台也好，公众号或者不要小红书是吧？小红书啊，
你知道
你
吗？
们
我
还
今天有一点点的心理负担，因为之前都是我去采访别人，但是今天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了。大家好，我叫朱小梅，我是一个 INTJ 的天蝎座，上升星座是狮子座。21年毕业后没有从事我的专业计算机相关的工作，而是来到了喜欢的公司 Patagonia。在去年完成了职业道路新一轮阶段的需求梳理，我目前在友邦保险做个险、团险的销售工作。欢迎大家给我介绍客户哟。在 Patagonia 之前，我在百度、京东、36氪、INPTJ 头待过，我做过客服编辑、数码编辑、产品经理，也做过女性主义播客。我目前经营一档叫做莱科维蒂的播客。我是一个持续关注公益项目的人，目前持续在做的有环保公益和留守女童的公益项目。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想法，可以一起做点什么的，请喊上我一起哟。我介绍完了。
可以可以，就是你还是做了很多，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不是加过你朋友圈嘛，我就觉得啊，你非常的有活力那一种，就是我
这
看
是
你，
很多人都给我的第一个评价。
对对，你就非常有活力嘛，然后我看你玩各种各样的事情吧，然后还有一条狗是吧？
我有一只小狗狗，我这个小狗狗它， 已经12岁了，是小的时候家里养的。然后在我毕业之后，我就把它接到我的身边来，我自己去养它了。
哦，现在他每天都要遛吧，遛。
对，一天要遛2趟呢。
哦，对对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家里不是也养过一只狗，我家小孩非要养狗，然后就搞来了一只，啊，真的搞崩溃。我记得我还联系你，我说这个狗它随地大小便应该怎么办？你
是
还
的，
记得
是
吗？
的，我
对
记得，
对，
我记得，
然后。
后来呢？
后来就这样养呀。后来我发现你其实不太用管它，就是，它自动会学会这件事情，就是每天把它拉到这个楼下那个那某个地方，它就记住了，你知道吧？但是就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厕所一样，我就觉得，它就不
是
在
的，
家里乱搞了，
没
就是
错，确
养，
实是这样。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崩溃，它到处搞嘛，就非常烦。然后后来那个狗，但又跟你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家小孩就是他热起来一阵，他就觉得要买个狗，但是他的兴趣没有那么长久就不行了嘛，然后就开始就成了我的工作了，天天遛个狗，但我
但
有时候
是，
就不会遛那么久了。
真的是你说的，你家小孩现在多大了？
现在10岁嘛，
快10岁。我们家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尤其我们家养小狗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三，学习非常紧张，然后我又是一个江苏考生嘛，江苏考生你知道的呀，这个高中生活。就很辛苦，一个星期只有半天的假，6个小时啊，准确说是6个小时。然后一个月可能放一次大假，1.5天，或者是碰上法定节假日，什么国庆节啊，你可能放个3天，类似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家就是你记得照顾小狗的责任也是落到了我父亲母亲的身上。我真的非常的感激他们，当时可以把小狗狗留下来。我现在就觉得，小丽真的是我生命中，很难得的一个，我们的相遇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对，
她在很多的人生阶段都给了我力量和支持，真的很感谢我父亲母亲当时可以留下这只小狗。
我看了你家狗就非常非常好看，但我不大认识，那叫什么品种的狗
小丽吗？
啊？
小丽是一只腊肠犬。
对对对，看起来就是，但我不是很认识。我家养的是哪一种？就是中华田园犬，
哎呀，田园犬好
就
啊。
是没有任何，就是它特别聪明，你知道吧？它不是很多的那种广告上，不是广告，就是我家狗走丢了那种贴的到处都是嘛。啊，这个中华田园犬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它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是这样，现在因为我有时候也比较忙嘛，但我跟我父母就隔得非常近，非常近，然后就几公里嘛哈。然后我家是农村的。然后我就把那个狗放在那里，然后这个狗在农村的话，这种狗就非常的有个非常大的院子，你知道吧？它就特别喜欢在农村待着，所以呢，我大概养到了它2岁吧，2岁左右的时候就把它送到了家里。现在它能聪明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它会跑到我住的是楼房，它会跑到楼房这里来，就是说不牵绳的，不是它自己来的。然后呢，有时候我喂它玩一会儿，它就走了自己，然后它就回我父母那里，完全都是自己一条狗就这样，就
绝
中华田
了，
园
这
犬。
也太聪明了吧！这
就是
它
我
自
发
己都
现，
认路呢。
对它完全自己认路，就是因为它是，叫什么？我不知道中华田园犬我们叫啥，我们都就喊它土狗，它好像就叫
大概，
土狗是吧？
对对，我们
是。
也会叫这个田园犬土狗，就2个字比3个字好叫嘛。
对，然后土狗嘛，然后现在的情况它也不在我家里，但是我每星期都会回去嘛，啊，它就在农村嘛，在农村，然后，现在我带小孩回去，它很亲啊，就非常亲，有时候我这样把它放在车上，然后就拉过来，它会玩那么一天多，然后有时候也会在这里住一下， 但是早上起来你放开它，它就自动跑回家里。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妈，我说到家了吗？她就说已经到，就这样。
就跟小孩似的，你说啊，你自己去爷爷奶奶家，打个电话问爸妈，小孩到了吗？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养的比较名贵的狗，他们还会走丢。这个我发现土狗，土狗都不会走丢，好像土狗都有这个能力哈。
没错，真的就是养田园犬，对于就是非常省事儿，非常省事儿，非常省事儿。嗯，我们家小丽也不是纯种的腊肠犬，嗯，就小丽她从小也没有生过什么病，然后也没有，就非常非常的皮实。有的小狗它会得皮肤病啊，或者说肠胃不好，小丽就很少有这些问题。嗯
嗯，
我觉得要不是小丽她这么皮实，我们家也很难说留下它，就是留那么长时间。
嗯嗯，对对对，我看你啊，还给它弄一些枕头或者什么，但是我家的土狗啥都不管它。
咱家哪里都是
它
的地方。
你要知道，农村养更加的不管它，就在外面给它弄一个大的窝，它自己天天在那里，我看，然后自己溜达着走。
狗生幸福呀，哪个狗不想有一个大院子？你这是狗生的人生赢家，狗生赢家。
对，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怕它，就是因为我待在这个地方就不算是城市了，跟那种说遛狗要牵绳的地方还是，就是非常郊区了。我以前我送它回家的时候，我都是骑个自行车，我喜欢骑自行车嘛，我就牵着它的狗绳，然后它在前面跑。就这样，然后拉着我这个自行车在那慢慢跑。后来我直接给他松开绳子，那他就完全自己记录。我后来发现，哎，这狗不会走丢，所以后来他就是自己走。
乖宝。
嗯，对对对。
嗯，真太好了。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还联系你，我说啊，这个狗实在是太崩溃了，因为它就是主要是撒尿或者是什么，真的是到处都是等的。
嗯。
我最近确实好多了。
把它放到老家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对，基本上就是每星期回去见它一下，它还是比较亲。但是见多了，你要知道这个在老家的狗跟城市里的狗不同，是在老家因为农村啊有很多狗，它会去找它的伙伴嘛。它不是城里这种样子，就是说，哎，我在家里，它那狗很多，大家都散养，就都是土狗，它会自己一个。
明白，对对对。这种你想让它多快乐呀，这种是最快乐的。我们家小丽有时候出门玩下去遛狗，然后呢它哪一户，我这个小区的一楼是带一个小花园的，然后有的住在一楼的人家他就会养狗，小丽就会去人家那个门口去想要去叫他的小伙伴出来玩，你看你家的小狗就直接能叫小朋友出来玩，每次都可以喊他的朋友出来玩。我们家小丽就是经常喊不出来，十次可能只有一次能喊出来。
放回家之后，我觉得还行，因为他有自己的伙伴，就是有那么可能有个七八条这样，周围的家家户户可能都会养一条这种土狗，他们就在一起。
哎，真好！你要在城市里面去养狗的话，会很有这种心理负担，待在家里他小狗一只狗很不开心，还有的狗就真的分离焦虑会很严重，但是你家小狗的话就不用管它，它有自己的伙伴。
对对对，这基本上在家里没有人遛狗，这最主要的是不酸。但它其实土狗不太咬人的，我相信是有咬人的，但是放开的土狗是不咬人。以我的经验，就是你如果这个土狗一直拴着它，它放开有可能会咬人，但是你始终是放着它的，就是没有拴在这里的，它非常的，可能它有一种进化，然后它知道，哎，人是打不过人嘛，所以它只是偶尔叫，它不会咬，咬了真挨揍，所以
对，是的，它自己心里会有判断标准，
对对，所以它只是叫一叫，而且你去别人家它不管。他只管就是来我们家的这一下，或者去我叔叔家什么，他会管一管，其他他不管。他好像也有一个进化的这个策略。
嗯，只管自己家事儿，别人家事儿不管。
不管，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哎，对，我们狗就不养的。你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保险这种事情？我倒是非常感兴趣。
嗯， 保险是一个金融工具，它是用来服务我们的具体的需求的。我们现在这样就是空讲保险的话，我觉得不太能够去讲出来，而且这是你的节目嘛，我不好在这儿讲
不，
太
我可以
多。
咨询你一点点问题，比如说
好
刚
呀，
才
好
我，
呀，嗯，
比如说哈，我爸爸是得了肿瘤，就是恶性肿瘤嘛，我爸爸是得了一个肿瘤，然后，但10年他现在还健在，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老天爷哈，就是说他是农民嘛。就是没有任何保险，就是零保险的这一类。你说零保险也要做手术啊？因为这个肿瘤是容易复发，我就去咨询嘛。实际上他就还完全没有保险，没有保险的话，就是肯定是儿子负责哈。然后我就在他已经得了肿瘤，然后再去买保险就不能买了。至
没
少
错。
我咨询的是这样，对，他已经得了，因此呢他又复发了2次，因此呢我就是自己扛了3次这个治疗，就是
哇，
这个东西，对。直接把我搞破产了，就非常贵。你要做化疗啊，当然了，这个钱还在说其次啊。就是我父亲是非常受罪，就是每次都要放弃了。我说再忍忍，就是说最后现在已经残疾了嘛，也是因为肿瘤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总是面对这种危险嘛。就是以前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我才知道啊，也许可以买个保险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受经济这么大的一个损失。结果呢，发现哦，实际上已经不行了。你只要一旦得病，没有人保险了嘛，就什么都买不了，
对，是的，是这样的。
对
哎，
吧？
那您父亲他就是复发的两次，分别是在第几年呢？假设说发生恶性肿瘤，第一次是在第一年。
第一年，然后基本上就隔1年，后来越隔得越少，就是说可能就是1年半或者就是7、8个月，就是他的。越来越恶性嘛，
哦，
越
是
来越
这
恶
样
性。
子，
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发现了之后，我就带他去看嘛。你知道这种就是农村人就特别崩溃的是什么？他还轻的时候，他反而不在意。你让他去做嘛，你做穿刺他也不做，你做什么他也不做，你根本就弄不过他。然后呢，他就说没事。你问问就是没事，等到一旦有事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就是无法处理了。
哎，
然
真的
后，
是这样的，
对对，很多人其实也都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越来越短。然后，当然了，我这个也不能说经济损失了，因为当儿子本来就应该承担这笔费用，这个钱
家
什么
庭
的。
责任，
对对，这也是需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后来的话，我是比较担心这件事情，但我买了。就是我买了一些保险，就是我自己买了一些保险，但是那时候也是觉得哦，万一突然挂了，是不是就类似于这种情况，或者自己承担不了这一切。我发现就是我年轻买，因为那时候的话我30多岁嘛哈，30多岁买好像人家连体检都不要你的，就是说你就是我买的时候他好像没要我保险，他就是没要我体检，他只是问了几下。就让我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我忘了是什么保险，但是每年都在交，不知道到时候理赔怎么搞，还不太清楚，先这样交着。我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可以讲讲，哎，如果尤其是对很多的中老年人的话，实际上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好买的了？大家也比较讨厌给他们去做保险嘛，因为我发现人越老了，是不是越容易生病啊？哈，肯定是这样。
对，是的，人越老越容易生病。你说的这一类情况真的非常非常的普遍。我们家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爷爷他前面卧床了10年，然后在22年的时候刚走，在疫情期间走的。然后，没过2年，就是在今年的时候，我奶奶忽然又摔跤了。摔跤之后，就是一度病危，现在情况稳定了，但也没有办法去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对
之
对。
前这种生活水平，现在就必须得有人天天看护他，甚至有的时候需要2个人，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把他洗澡啊，这是那那的，
知
就
道。
不太方便，就都离不开人了。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真的是会很消磨一整个家庭的活力。
对对对，是这样。 我奶奶是得老年痴呆症，她就是完全不认人嘛，她只是，哎，就是我她也不认识，她认为我是我叔叔，我最
你
小
奶
的一
奶
个
现在
叔
还
叔，
健在吗？
她不健在，她已经走了，但是她在临走的那些年的时候，她完全不认识了，她只是，就是，她会记得她人生中某一个，我现在发现这个老。叫老年痴呆症嘛，人家都叫什么？没发现就是这个老年痴呆症了。他会到人生的某个阶段，他只记得那一个阶段的事情，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记得，然后前面发生的事情好像也不是很清楚。他好像我奶奶这个情况就是，他只记得，比如说他看到我，他就认为我是我四叔，就是你想想我，他就可能就这个样子，其他的他都忘掉了。完全忘掉，他不知道，就是我婶子，他完全就是陌生人。为什么？因为我婶子可能就是说嫁给我叔叔的时候，就是他不
不
认
是那
识，
个阶段。
对对，他不认识。像我妈，她也不认识，她会认识，因为我爸爸是这个情况，我爸爸年龄太老了，因此呢，他把我爸爸认识他哥哥，就这样完全混乱了。所以呢，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确实，我一去他就认为我你，他就喊我叔叔的小名字嘛，他说哎四叔嘛，我就想哎就这样吧，你很难纠正他嘛，
对，
对。
是的，我奶奶也是的，现在就每次都要重新的自我介绍。
对对，这确实是比较那个什么了，比较稍微有点痛苦的事情就是这样。对，你可以介绍一下这种。诶，也许给父母买，或者是给自己，就是大家实际上都不太了解这种东西的。我相信是，尤其是听我电台的人，很多都是非常年轻的人，比如说大学毕业没几年，就是那时候身体是最好的时候，他就不在意这件事情，就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生病啊，什么什么什么。但也有很多，哎，我记得我看你朋友圈，好像你是自己。运动过度是不是？然后去是吧？我记得你把
对，
腿那搞
是
受
的，
伤了是吧？
对，是的，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运动受伤之后才去配置的保险，后来又用到了保险，再后来就是来到了这个行业。其实我来到这个行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您刚刚说的家庭，就家庭这个方面的影响，我就意识到，就假如说。我的家人他哪怕有一份百万医疗，那么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持续报销，就不需要去消耗家里的积蓄。这个对于就本身生病它是一件又要花很多钱又要劳心劳力的一件事情。那么
对对对。
在这个基础上，假如说这个经济方面可以缓解一些，或者说有一个缓冲垫。那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情。然后真正推我一把，让我来到这个行业的原因，就是您刚刚说的，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嘛，那我的很多同学也是学计算机的，那我就意识到，我就发现有很多的同学他来到这个行业是因为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这个行业它可以赚大钱，它的岗位多。
哦，是这
所
样。
以他来到了这个行业，那真正推我一把来到这个保险行业的原因，是我看到了我朋友圈有的同学他开启了水滴筹，他
对对。
生了非常严重的病，和我年纪相仿的同学，生了很严重的病，家里的房子车子已经变卖掉了，后面治没治好，我也不好去跟进他，去问他，我能做的只是。捐够款，然后转发朋友圈让大家看到，这还是比较幸运的情况。还有一个水滴筹是我的学长，他水滴筹了之后，直接人
哦，
就
是这样。
没有挺过去，就是有40%-50%的人在第一次发生重大疾病的时候是挺不过去的，他
哦，
后来
对
就
对。
走掉了。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一个这个水滴筹和我年纪相仿的这个朋友，这个同学，我家是江苏宿迁的，老家是江苏宿迁的，
啊，就是
就如果
刘强
说，
东那里呗，
对对对，
老乡。
我们家受那个刘强东的这个 因为刘强东存在，我们老家这些年发展的挺好的，岗位也很多，岗位多了很多。然后在我老家那个地方，一个男生他如果家里没有房子车子的话是不好结婚的。如果
你
说
在
北京、上海、广州，对你说在北上广这种地方，还能说两个年轻人大家一起打拼，然后本来就很难买嘛，还能结婚，但是在老家那种地方是真的挺难的。然后而且他就算这个病好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劳动水平，也不能干重活了。
哦，对对对，是这样。
对，然后他又在一个人生的初始阶段，然后其实可以想象他会面临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的问题，而且他的家庭还需要继续生活嘛。他父母也不是什么公务员、事业单位这种养老金比较多的，他父母还要养老，那么他们家相当于是完完全全的从零开始。可是这一切的话，其实如果他有一份百万医疗，那么他们家就不用水滴筹了，至少这个医疗费用的问题就可以去解决。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就是我就觉得向大家讲保险是一个积福报的事情。我看了你给我写的几个问题，你问就是如何把东西卖出去，我是一个程序员，我为什么会去卖保险。我现在可以在这个地方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卖保险，向大家去讲保险是一件积福报的事情，我是在做一件善事。
对，我认同这个。
那至于他听到了这个保险的作用之后是否去行动，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因为我的出现，让他了解到了他可以用保险去解决一下呢，解决一些他人生中的问题，那这个是我的福报。
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说这个，其实我有一个获益，保险啊，以前交钱都不算了，因为没出事。实际上我宁可永远用不到它，你知道吗？就是我买车险，买车险的就汽车车险嘛。买车险的时候，然后它有这样一个险，你知道现在保险很多嘛？他有时候说你可以多交个一两百块钱，然后万一有什么事的话，你陪父母。就是你父母生了病啊，你有一个陪这个就是你去陪护的话，会每天给你多少钱？就这样，我忘了多少钱，每天可能是一两百块，也这样。我想一想，哎，也没有多少钱，要不交上吧？然后我就交了。后来我母亲真的生了病，我突然想起来，哎，交过这个钱。然后他就稍微问了一下，然后就理赔员是不是叫理赔员？然后去医院看了一下啊。真的给了我个3000块吧，就是这样，赔了好像是，大概20来天吧，这样，就1天100多块钱，但是我交的钱大概我忘了，大概也就200-300块钱，这就多一点嘛，我想想200-300好像也不多，再加上人家都介绍那么半天了哈，我买车险的时候顺带买的，他就是车险是每年不是咱们都要买吧，就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哎，这好像也是个好事。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啊，我不知道 你应该对这个更了解，因为我家小孩上学嘛，上学都要买一个叫学平险。
对，是的，
100-200块钱，我不清楚多少。
100-200块钱。
啊，对对对，
100-200块钱。
但是小孩出了事情的话，确实管用，因为小孩啊，整天在学校里跑来跑去啊，又什么的，出点小问题，
对，小孩子他出这种小意外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对对，你反正他会赔多少我不清楚，我希望永远用不到。有时候我就说这个保险买了你就最好是永远用不到，你不要天天想着。你反而是你受那个罪干什么，是不是？就是说为了自己的一个安心嘛。基本上我是这种态度啊，我买保险就是这个态度，并不是说我要让人家出个险，我宁可永远用不到嘛，因为我是一种担心嘛，就是纯粹是一种就是一种担心。然后比如说，哎，我家小孩要养啊或者什么，我说哎，我自己要买一个寿险，就这样，买一点寿险。如果什么东西，因为买寿险的话，一年可能就多少钱？然后我想想，哎。 买吧买吧，反正就相当于买了几个游戏嘛，就反正也不玩。我是出于这种心态去买这个保险，所以我也配置了一些，但是也没有说啊，很多人讲的配置的特别好。我想想，我也要靠一点，比如说求神拜佛，再加上保险。
嗯，
我是这种心态。
对，是这样的。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自己一开始买保险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受伤了。我看到了就是这个潜在的医疗花销之后，我最开始赔的是意外险，运动意外嘛，然后后面才把随着自己的认知的增加，才慢慢的把本来医疗啊、重疾险啊，还有一些别的，才陆陆续续的给配起来，都是从小的担忧开始的。嗯，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出于担忧去配置的某一个险种，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保障并不是很全面。有一种情况，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想象一个小年轻，一个25岁的小明，他出了一场车祸，那么他去医院简单的抢救了一下之后，直接人就走掉了。他有一份重疾险。但是他父母去申请理赔的时候，却发现他这个重疾险一分都赔不到，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这种。
你猜一下是为什么？
是不是？
他人都没了呀，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他并赔不到钱。
是不是重疾险只是病，是不是不保这种？不保这种车祸是吗？
你的猜测是在点子上的。就是他所购买的那份重疾险里面的理赔责任中并不包含身故。所以说他一分都赔不到。那为什么他配的这个重疾险他不包含身故？
是
所有的重疾险的产品，它产品设计之初是根据同一套生命周期表去制作的，去精算出来的。但是他的那一份重疾险没有，是因为他在配置的过程中可能觉得我这个责任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摘除掉。
是
可以让我的总保费低一些，这样在疾病的时候去赔，然后这样身故的时候不赔，可以让他的总保费低一些。他出于这样的想法去配置的保险。所以当他身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获得理赔。这就是保障不全面的其中一种形态。那还再想象一下，假如说这个小明，他同样是经历了车祸，这次他稍微幸运一些，他没有走掉，但是他少了一个胳膊，少了一个腿，全残了
啊，
残疾了，他也没有经历什么治疗，就直接就没了嘛，直接就截肢了嘛。这个时候他配的这个保险也赔不了。为什么呢？
这种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种
对吧，
他只能是病是吗？还是什么？
不是，是因为他配的那个重疾险是减配版的。
是这样。
他的这个保障，他虽然有一个保障，但是他这个保障的，你想象一个渔网，他的这个网的孔比较大，他直接从下面漏下去了。
对，你说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点经验，就是我爸爸生病的时候，不是他的他暂时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就不用操心了，就自己掏钱。不是有一些是买了这种保险的，他们就是病友，你知道肿瘤科的都住一起嘛，而且这个东西一赔就要在那陪床陪好久，慢慢病友更容易共情，你知道吧，就会关系会特别好，然后就会讲这个保险的事情。有一些癌症，就癌症嘛哈，它还分为就是叫原位癌可以赔，然后你副转移的不管，就类似于这样。有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设计的比较坑嘛，就有一些。
对，是的，没错。就是一些保障跟保障也是有区别的，有的保障它可以稳稳的给你兜住，就是所有的情况都给你兜住，但是有的人他现在也是现在这个社会所的一个方向吧，发展的一个方向吧，就大家都讲究性价比。所有的一切都讲究性价比。 但是保险这个事情，它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一旦讲究性价比了，就意味着你的保障是有缺口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你合同里看不懂的地方，他给你挖了一个坑。那没有走进这个坑里还好，但是假如说恰好这个不幸就掉到了这个坑里，那咱们也没有办法。
哦，对对，他们肯定是，以前的时候我就随便讲一点了。其实我思考过这些东西，就是你随便听听哈。我并不是影射理财也
啊，
好，
没
影
关
射
系，
保
没
险
关
也好，
系，
对，是这样。你看啊，我把我们定义为穷人，可以的，就是你比较富的话也算是穷人，就是整体来说是比较穷嘛。就我们整体
对。
是穷人，你看我们穷人最怕什么哈？最怕生个病啊，就是说，你看这个最怕生个病，或者我就有这么一点点钱，比如说我有个20万、30万，就这真的是我所有财产，还有一个房子，房子还不好卖。好，我们最怕的就是丢了这些东西，生个病啊就没了，房子没了嘛，我生个病我就卖掉房子，对，就特别的危险。或者我有一点钱，我又怕他外面的馒头以前是1块钱一个，3年后成了2块，我不就是又亏了是吧？对。你看看哦，富人会设计一个这种。你看，富人会，穷人怕穷跟生病，富人怕什么？富人就利用了我们这个恐惧。比如说，银行里就会说：“哎，你给我把你这20万给我，我给你理财，我给你定一个比较高的利息，比如说，3%，实际上没这么高，我瞎扯的哈。
应
也
该
许
确实没
骗
有。
子对骗子更高，你知道吧？就是他骗人嘛。对，实际上呢，你看看。就穷人，因为我们的恐惧，然后我交了钱，然后你有没有以前我就经常说，我们其实穷人有没有一个办法找到富人最害怕的东西，然后呢搂他一笔钱，实际上是可以的。你知道他们最怕什么？富人最怕什么？富人同样跟穷人是一样的，他们最怕没有钱，真的是这样。他最怕没有钱，但他的没有钱并不是说我生一个病。就是富人妈，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一个，你们宿迁老乡好了，生个病，他生个1000万，他都拿着对不眨眼的，你知道吗？他无所谓嘛，他有的是钱，他不会在意生病，他也不会在意他的房子着火，但是他在意这个社会不太平，你知道？对，这是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这个，就是突然挂掉了，你知道吗？就突然挂掉了，因此穷人实际上是可以。把你骗我的钱，我可以搂回一点了。就是呢，我给你制造出恐惧出来。因此，老外是想了这样一个策略，什么策略？比如说哈，我建一个工会。你发现吗？其实工会就是，我们集合起一大堆穷人出来，就要去给你去谈判嘛。不然的话，你这个汽车厂没有办法开，就我不干活就可以了。因此呢，其实他是利用了富人的恐惧。比如说我是福特公司嘛，我福特公司下面有汽车行业有5万个员工，好，这5万个员工，你每一个都是一个穷人，对吧？你没有办法跟他去谈判，但是你把5万个穷鬼搞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是可以让富人害怕的力量。所以呢，我就觉得，哎，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两方面在博弈了。真的是在博弈，就好像是你刚刚说的，哎，我在你们宿迁，然后你没有车，没有房，然后就是个找不到老婆，是个光棍，是吧？对吧？哈，对，一两个光棍，我们会瞧不起他，你就不能说瞧不起他，即使我们就觉得，哎呀，也就这个样子吧，我离他远一点。但是呢，一旦这个光棍的数量达到了令人恐怖的100人或者1000人，哇，你就会对他产生极大的恐惧，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失去的。但是呢，你富人却是有可以失去的，因此他就可以搞一点社会主义了，搞一点博弈了。其实你，当然这是我这样想的，实际上我也做不出什么事情出来。我只是觉得，你如果要从富人那里去搞一点事情出来啊，你其实也要让他能够感受到，哎，我也可以让你失去东西，他就会把工资提高一点，他也不敢这么去压榨你，真的是这样，他不敢。既是我也保障富人嘛，就是我穷人也保障富人的安全，你富人也不能太过分，就是这样也会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比较和谐嘛。最终我们就是说， 但我这种啊胡思乱想了哈，其实你就发现外国就是这样运行的。比如说，他们的工会都做些很流氓的事情，你去看很多的反抗都非常的，用我们的话非常不文明嘛。他们这个垃圾工人罢工，把那垃圾场的那个这个垃圾拖车来，就放在你这个门口，你应该看到我们看到过国外是吧？或者我给你烧了，然后把轮胎烧了，然后放在你这里，让你没法去办公嘛。你会发现他们会妥协，富人会妥协的。嗯，这也是利用富人的恐惧。我就觉得好像是我们，穷人的话，在这里说好像不是很好。我只是觉得你实际上是可以利用恐惧来赚一些钱的。嗯，这是我要表达的观点，好像，但我也不是说银行是什么样子，也不是说保险是什么样。其实保险在利用穷人的恐惧。然后我们想一想但我没有办法了。我只是觉得穷人也可以利用富人的恐惧赚一些钱，然后就达成北欧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状态。比如说现在美国大选的话，你看谁敢惹工会？没有人敢惹工会了。你看他们第一个拜票先去那种铁锈带，就跑到这种工厂的那有工会的背书，哦，我这个票仓就比较多了嘛。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些非常富的人，像川普啊，这些人肯定很富嘛，然后他肯定要拿出一笔钱来对他进行倾斜嘛，其实就这样。比如说最近你看看，美国这边这个小费，他们说小费要收税，你看这些服务员就不干了嘛，哦，我干一点辛苦钱，人家给我两块美金的这个小费，你还要再收我个3毛钱，实际上我们想想也太不合理了，是不是？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拿出来炒作，你看看两方都妥协了。以前的时候都说我要收，现在都是我也不收，我也不收，就是民主党说我也不收，共和党说我更不收，就这样。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靠自己这种团结的力量就能拿到了2块钱中又省下了3毛钱，类似于这样，就是慢慢争取下来嘛。哎，好像我在讲什么，我好像偏题很多了
没关系，咱俩这
对
个，
对对，就是我是觉得，哎。他其实是利用了恐惧嘛？他利用什么恐惧？就是你不要要我的选票了。他其实是有一个选票的力量在制衡。其实我们
对。
不能博得同情嘛，不能说你看看我。其实我有一点不太欣赏水滴筹的是，水滴筹基本都是卖惨嘛。我并
我
不
也
是说卖
是。
惨不好，而是你不能这样一直卖惨。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要靠卖惨去赢得关注的话，实际上是不行的。你看那小费的，像美国那些打工在端咖啡，或者是端在餐厅里，然后收一点小费的这些人，实际上我们看起来他是没有力量的，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力量的。我把这个话题炒起来，其他人就要对他妥协。为什么？他有一张选票嘛？你觉得我不在意，你一个人可以不在意吗？但是。一旦比如说有30万、50万，你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说，咱们这里水滴筹，当然我也很佩服他们，但是
水
我也
滴
看到过
筹，
朋友，对，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人在转发水滴筹，但是有时候我也会陷入思考，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大概是这半年左右吧，就是因为像我这个同学这个年龄，喝点酒得个脑出血、脑梗，实际上是比较正常了。真的是，就是年龄限制。其实他就在青岛嘛，然后得了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他有个弟弟，然后告诉我们，就通过他弟弟告诉我们那些同学，他已经生病了，就是已经住院好久了，家里真的是花没了。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给他凑些钱，但你想想，我们凑一些钱，凑个5万、10万的，啊，但是还是有点不体面嘛。你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因为你
我
要把
太
自
能
己，
理解了，
你其
是
实
的，
是不太体面的，因为
没错。
她的丈夫也在那里要感谢我们。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这个感谢，你能理解？但是她心里还是有点好像是有点觉得我在亏欠这些同学们一点什么事情。实际上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这样想，是吧？就是还是有点卖惨吧，但是我们都不想去卖。是不是？我也不想要那5万、10万的钱，因为确
是
实
的，
碰
从
上
实际的
了。
角度上来讲的话，5万、10万，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在疾病面前，它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杯水车薪的。如果是
对
五万、
对
十
对，
万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是不会去水滴筹的。
对对对， 是
那
这个
又
样
出
子。
卖隐私了，然后又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这
对。
其实对于患者家属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些就是身处于就是他的亲朋好友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不好受的。像水滴筹
是。
的话，它在初始的那几年，大家通过水滴筹还是能够去筹到钱的。比如说，我目标金额50万呀、80万呀，你还是有机会能够去筹到钱的，因为大家都很有爱心嘛。但是这些年，
对
就像
对，
你说的，互联网上比较泛滥这种事情，它发生的越来越多了之后，而且大家口袋里也不太有钱了。其实现在能够通过水滴筹去筹到的钱已经很少了。前段时间，我跟我的小伙伴做了一个研究。我们就发现，现在去水滴筹，真正去就是80%的钱都是患者的亲朋好友去捐赠的。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像我们的话，我们就是比如说我是初中嘛，就是我们有班长嘛。那时候班长的作用就是我们把钱就转给班长，可能是关系很好的或者是比较富的，给个3000块，然后不富的就是几百，都是有可能的。但你这样
是
一个
的，
班里可能就搞个4万块或者几万块，然后通过班长这样再给他，再给到他们的家人，我们就通过这种，但也没有通过水滴筹。
水滴筹就是班长，水滴筹就
对，
是这个班长。然后水滴筹他
对，
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在此不好去讲啊，但是水滴筹他会，就你可以想象，你那个4万块你交过去了，但是实际
对，
到他手里的他不是4万块。
他会有一个手续费是吧？卡一道，
他卡的还挺多的，
哦，是这样是
而且对这个我们在此就不好去讨论。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小红书啊，还是哪去搜一下这样的东西。都信息都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水滴筹之前还有一些新闻，就是这个人他明明没有生病，然后去博取大家的同情心，然后去骗钱，他属于
对
骗。
对对，但这种骗就是你骗个一两次就完蛋了，基本上，再不把所有人的信任都耗干。哎，好像
对，
是以前那个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拍广告的什么，说他得了脑肿瘤还是脑什么？好像后来证实是
你
假的，是
说
吗？
那
好
个
像
小
是
女
的。
孩吗？
啊，对对对，是那个吗？
哦，
是，
那
他
个
因
小
此
女
还封
孩，
号了，是吗？还是真假的？我也不是很关注。
那个小女孩她得病是真的，就是当时
哦，
好像是她的 MCN 公司，就是拿着她，
在
他
营
后
销
来
是吗？
好了，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就是
哦，哦。
在他病好了之后拿着这些东西去发出来，所以大家就造成一个公众的不信任。但是他得病了，他发生的那些不幸都是真的。
哦，是这样，但是像我这种不是很了解的，就是本能上就会比较的，就排斥这件事情嘛，就觉得哦，他好
没
像是在骗。
错，
在最终
是
的结
的。
果就是我认识他，我就会捐一些钱，否则我就不好意思了哈，就基本上这样，因为总
是
是能
的，
看到这种事情
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回到你刚
嘛。
刚去问我的问题啊，你问我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我们的父母他去准备的话，在保险上去有所准备的话，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年轻人去配置保险的思路和老年人去配置保险的思路，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和结过婚的人，他配置保险的思路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从老年人开始讲起啊，就老年人，他最重要的、最大的潜在的危险，就是因为老年人，很多老年人他都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然后在这个基
对。
础疾病之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一点点，这这那那的，常年吃药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就在这个叫什么？慢性病的底子上面，它就很容易快速的恶化，然后
对
这
对，
个恶化就是像可能像咱们的家属一样，一下子就恶性了，就一发现就是恶性了，然后完了之后还转移，这个是对咱们最不想去看到的一个情况。
对对是，
那其他的话倒还好，因为这时候老年人他已经不是家里的赚钱主力了，就他。
对。
不存在是家庭责任，当然那种就是什么企业家呀，一大家子都靠他的那种除外啊。我们就说我们平头老百姓，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父亲母亲去，我们的家人去配置的就是 医疗险，确保在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医疗费用是可以报销的。这是
哦。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恶性的疾病的话，这个治疗周期会很长，可能需要持续的报销。
嗯，对对对，按照我父亲的是这样。如果他，哎，比如说哈，你还是用我父亲举例好了。比如说我父亲，他以前配置过一个保险，他第一次就得了这个病，然后他复发了，实际上人家也不管了，是吧？保险公司只管第一次，是吧？
也不是的，
也
就
不是
是分保险的种类。
啊。哦，
你
这个
说
也
的这种
分是
情
吧？
况，假如说是重疾险的话，那有的重疾
哦。
险它可以多次理赔。
哦，是
像，
这样。
对，不同的人他去配置保险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给一个 case，我们根据这个 case，然后再去讲。那么根据你给我说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是一个年轻人，他家里有这样一个老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家族里面有这种，癌症
嗯。
的发病史，
哦。
那么就会建议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去做一个癌症多次理赔的附加险的配置，或者说如果他的这个家人，他有好几个家人。家里的老年人，那么得了不同的疾病，那么我们可
嗯，
以去配一个，就是，重大疾病多次理赔，就它不同的重
哦，
大
是
疾病，它
可
可
以
以
这样
都，
啊，
对，可以去这样去操作，
哦，哦，是这样，
然后，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持续的理赔是什么呢？我们
嗯，
刚刚讲的这个重疾险，它是一笔头给到我们一笔钱，我的心理预期，我们一般是按照这个你的年薪去计算的。假如说这个年轻人，这个25岁的小明，他
嗯。
是一个年薪20万的年轻人，package 20，那么重疾
嗯，
险它的恢复期是3到5年，我们至少要保证他这3到5年完全不生，完全不工作，仍然可以有钱花，仍然可以有钱去用。如果这个25岁的小明他是一个有小孩了，那还要去
哦。
额外考虑，额外考虑他小孩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的一系列的花销。重疾险它是做这个用途的，就是相当于一个误工费。我这3个年
哦，
我
是
不
这
工
样
作了，
啊。
然后这个钱我是看看，如果他年薪20的话，那么我们就是20的3倍，20的5倍，也就是60到100万。我
哦，
们
是
配
这
六
样
十到
啊。
一百万的保额，能够解决我们具体的问题。
啊，像我这个年龄，就是有已经有那么星星点点的同学，已经得了就是脑梗，其实脑梗非常痛苦。因为他就是可能恢复过来，我是觉得你永远都恢复不过来，因为脑子已经那个地方细胞死了嘛，我觉得没有可能，对，
是的，是的，他
他
没有办法去恢复之前的劳动水平，
对
是
对，
恢
肯
复
定
到之
是
前的样子。
不可能啊！
对。
这个你什么时候见过脑梗能好的？不，大家尤其早上去锻炼的那些人，你看他走路不太好，实际上可能是，就是说就那个样子了。今生就如此了，就不可能再去，做一些灵敏性的动作就是了。嗯，
对，是这样的，
对，
而
是这
且
样。
他们还需要去花额外的钱去做康复呀，或者说去吃营养品啊，等等等等。就
嗯，
如果
是
发
是。
生了这种情况，他的开销只会比生病前要更多，
嗯。
不会更少。然后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持续报销的就是医疗险，它是先去看病，然后拿着发票去报销，
嗯，对对对，应
是
该
这
是这
样的
个
一
流
种
程。
情况。对，是这样的一种流程。这里又要讲到保险跟保险的不一样了。然后，因为你刚刚也讲到车险嘛，车险有的是你赔过一次之后，第二年它就会加费嘛。
对对，是，你只要是有个刮蹭什么的，你现在给你赔了，第二年他就给你增加了，保费就会增加了。
对，他会加费，或者说就会直接就拒赔了，直接就拒保了。有的会有这样的情况，非常极端的啊。但是，
啊，
那个医疗险它不是这样子的，医疗险是只要你在保进来的时候，你保进来了， 那保进来，在这个保进来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配置医疗险的顺序啊，首先是标题，就能买标题尽量买标题，标题就是啥都没有，就像你说的，30多岁的时候，他甚至不需要你去体检，你只要做完那些题目，都是否，那啥也不什么需要就保进来了。然后如果有慢性疾病的，那我们配一个慢病版的，然后再次一步，就是身体的慢性疾病超多了，这个慢性疾病慢病版的百万医疗配已经也没有办法去覆盖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配一个防癌险。我们给老年人配置保险的思路就是看看他身体的这个过往的疾病，或者说手术记录、治疗记录有哪些，然后看看他能配标题的配标题，配不了标题试试慢病的。实在不行的，我们就上一个防癌险。防癌险把最大的那个问题给兜住，别的就兜不住就兜不住吧，小的问题就自己解决。
是这样。以前的时候，因为我爸爸生病之后，我大概要一直在医院陪着嘛，因为主要是独生子哈，经常要去陪床。那时候没事干嘛，我就研究这些东西嘛，就研究什么百病之王、癌症什么，读了很多书。在那也没事干嘛，你又不能离开，又没事干。实际上，大部分陪病人是没事干。因为他
真
又
的
躺
是
在
这
那
样，
儿，对，大部分没
对。
事干，因此那时候就玩手机、看小说、看书。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看很多病人，你就会发现啊，所有得癌症的人都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网上说的啊，他十几二十岁，这很少很少。后来我就看这个人死亡率最高的时候是什么，基本上就是癌症，然后是老年人，然后看了很多论文，我发现。就是你如果，就是普通人得一个稀奇古怪的病，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然后我还看了一篇论文说，这个女性啊，就是年轻女性，死亡率最高的，其实年轻在多少岁到多少岁，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是生小孩。有时候我就觉
哎，
得，
真的是这样的。
对，就是说生小孩竟然是最高的，我们就觉得生小孩还会最高。对，年轻的女性生小孩是比你想象中的那些。其他的出车祸，包括得各种各样稀奇癌症的都高，而且还高好几倍。我才发现，哦，这个确实是有点出乎我意料。后来我就又研究这些东西，我说这个人死亡嘛，我们人总是会死的哈，我们也不用去太忌讳这件事情。第一大因素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大因素各种癌症，你会发现把这两个一加70%左右。你的癌症所有的都是加起来就是60-70%都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跟癌症，然后就是说过世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医生我说，如果把癌症全都治疗好了，就所有人都不死于癌症，他会多活多久？那个医生跟我笑着说，他说你如果所有都治疗好了，也多活不了几年，也2-3年。有时候我想想啊。好像是这样吧？他说是的，你看这个科室里都是老年人。其实有时候我就在想啊，那个以前在网上看了一句话叫什么"大病靠命，小病靠什么"，小病治一治，大病就靠命了。好像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很多的病就是治不好，尤其是得了那种什么病，就是你有再多的钱也治不好的那种病，
没
也确实。
错，是这样的。它癌症的本质是，什么器官的衰竭。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建国初期没有听说过什么癌症呢？是因为人活得不够久，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
还没到衰竭呢，人就没了。你甚至都吃不饱，你都没有办法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能等到器官衰竭呢？怎么人活得不够久，所以不会有癌症。
就是，
我们这一代的癌症的发病率已经从之前的10%到20%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越来越糟糕，环境质量，一个是氛围嘛，社会的氛围，还有就是，你的环境的氛围，水啊、空气啊等等的这些，然后还有就是人活得越来越久了，所以之
对，我
前
觉
一
得
百个人
最
里
大，
面有十个人，现在已经到100个人里有20个人。
对，我也觉得很可能是这个年龄是最大的因素，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研究去研究一下。 好像你再怎么避免，再怎么去养生，再怎么是什么，但人总要走嘛。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会想想这件事情，尤其是家里亲人得病了，都我天天想这件事情。那时候没事嘛，而且整个病房里，这个人很痛苦的，人非常脆弱，尤其是在病房里住了好久之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哎呀，这个。他会无时无刻不在痛苦，有时候我就这样想，当然是说的比较残酷了，我就说还不如早点算了，就特别痛苦，他始终在哀嚎，并且他也已经浑身插满了管子，我相信，我不知道那他还有没有意识，但是呢，他确实在痛，为什么？因为他24小时不停的在就是喊，就是你能感觉到他的痛苦，但是你说能救活吗？也够呛，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深度麻醉他的状态，你说深度麻醉能做好吗？他也不是说这个病是我可以深度麻醉，然后我有什么科学技术能够在这三五天或者是三五个月之内造出来，但也没有，他就把他又延长了三五个月，有时候哎，我就在想，哎，你也没有办法跟他交流嘛，家属说要这么整你就这么整嘛，就跟医生达成了一个协议，然后有时候那段时间我就思考这种事情比较多，就有点，就那段时间是比较抑郁的，尤其是又看到我爸爸还生死未卜，就特别崩溃，就这种就想的比较多。后来的话，对，后来的话，那时候也，当然金钱上是压力，还有另一种压力就这种折磨嘛，你不知道推进手术室出来是什么样子，而且医生的他给你的，他为了抛也不能说。抛弃责任，就是医患关系也确实是比较崩溃，他给你的那个纸啊你都不敢签字，基本上你看一下就崩溃了 好几页，然后基本上都是死了怎么办，死了怎么办，死了怎么办，就这样，就什么情况下会去世，什么时候会去世，就签不下去嘛，但你签不下去也不行啊，你必须要签啊，所以呢，
对啊，
对，就真的是很痛苦，那段时间对我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一方面也是缺少钱，另一方面也是
精神、
生死离别，对对，就这样。
对，哎，冒昧的问一下，是这段时间是在疫情期间吗？
不是不是，已经好多年了。
在疫情前，
对，
哦、
疫情前那时候还可以啊，疫情期间更受罪。
真的。
那时候因为我爸爸还就是我虽然是独生子，但是我爸爸有兄弟有弟弟，还可以帮我，就是实在累得不行了，我叔叔会去，然后这样会对对替一下，真的是崩溃啊，那时候累倒是不能说多累，就是很磨人，然后我就在下面车里睡觉，基本上五分钟之内就睡着，我在躺在后那个我开车去嘛，躺在后面那个座位上。几分钟睡着，然后一睡睡三四个小时，就这样，非常非常非常崩溃那段时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只能这样一天一天的。
对，就这样。那时候就是对这方面，包括保险什么，我都那时候算是研究过嘛，因为
考了很多。
因为保险是我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你知道农村人会有一个叫合作医疗的保险，也算是保险。但是那个报销比率，对对对，极低，那个极低，基本上就是，没啥用处，你知道吗？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用处，就是基本上你花个，因为花了特别多的钱，基本上可能报了大概15%这样，因为它有各种药，是这个我不报，那个也不报，就是很多药
的限制，
对对对，他会说我只报这些药，结果他又用的那些药又不多，所以呢，最终你发现
是的。
对你一整下来之后发现哇靠，你跑了半天我还要到处跑，这里盖章那里盖章，最后报下来嚯10000多块、结果我花了那么多，结果报个10000多块，还要到处求人，这个样子的时候想想也
是
比较崩溃、
对，这个就是最让人难过的地方，就我觉得我有一个可以报销一部分的，而但我实际去报了，你又这个不报那个不报，你做干嘛的呢？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它不像是你商业医疗的话，如果真的合规，那他就给我嘛，吼，就快一点。你不要到处去盖章。哎呀，我反正那段时间我是很崩溃啊，到处 人家还要上下班，还挺有什么，还要打印各种各样的东西，证明你真的得过这个病。我记得最经典的是，最经典的是，我爸不是胳膊已经切掉一个，
嗯，
切掉一个，你是不是已经能看出来了？他就是个残疾了嘛。
嗯，
对，人家说你要去医院里打印一下东西，我说你看看他胳膊又没了，我们又，你为什么还要证明一下呢？他说这是规则，是不是？虽然我确实也看到了，我也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这手续都要办。哇，那段时间真的是特别崩溃。对，就是
挺那个什么。我听说，听我同事说，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你需要证明，需要证明我爸是我爸。
啊，对对对，就类似于但是对，这种情况在国内比较正常了。
对，是的。那你刚刚说那个药品的话，在我们国家是分为三类，有甲、乙、丙三类药。甲类药的话，它是报销的比例比较高，不同的这个医保的话，报销90%、70%，在这个之间去浮动。但是这类药呢，它只有1800种。乙类药和丙类药，主要的是乙类药它会付10%到30%。丙类药的话，它是全部自付的。这三种药，它的种类，甲类药1800种，乙类药800多种，丙类药是19万种。
嚯、哦，这样，
所以就是19万种，直接就
天哪，
真正它有用的药都在丙类药。
哦，是这样，对对对，我也相信，因为那时候他会打印出所有东西来，你会发现那人很熟练的说这些药都不能报。哦，我说那我报什么呀？但是你这个也不能去跟人争嘛，就是报多少，就报多少吧，反正能减轻一点点就减轻一点点吧。那但是到处跑，反正那时候是比较崩溃啊。那时候就想想，哎，如果早一点买点保险的话，说不定好了哈。但是也没有办法卖后悔药啊，就是硬扛三次，真的整破产了。
辛苦你了。又花钱，心理负担又那么重。
对对对，所以这那时候就觉得，哎，如果有个保险啊，或者是有很多钱，就会好很多。
医疗险它就是持续解决我们这种报销的问题，但这个报销的话，它仍然不能够解决，也就是它只能解决你在医院的一些花销，但是出了医院之后，我们还有额外的一些花销，比如说，你的这个营养，每天的营养，然后你的这个护工，假如说家人要上班的话，那肯定会有护工。
对对。
然后，假如说家人不上班的话，那是不是家人的护工费？所以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像之前为什么保险的风评那么差？哎，你的保险意识这么好。就是让我挺意外的，在我不知道你们家发生这个事儿之前，我是挺意外的。但是知道你家里的这个情况之后，
对对对，
我就很
对，因为你受过苦之后啊，你就会去想这件事情也许对我有些帮助。如果我没有那段经历的话，我也不会去想一下啊、哦。就是
那之前。
特别就是说，很多人都是我这种想法就是了。你只有碰上事了。
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都是这样的。买保险两个高峰期啊，一个是家里有人出事，就是家里人身边人有人出事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有小宝宝有新生儿出现的时候，新生儿加入这个家庭的时候。现在大家普遍保险意识都很好，就觉得你出生的话，小宝出生的话，保险是标配。
是这样。
对，然后为什么之前保险风评那么差呢？是因为当时就是大家的意识是有限的，保险意识是有限的。然后当时的营销员的素质他可能也不高，有很多像有人刻板印象里面就是卖保险的人就是叔叔啊，年纪偏大、
对对对，
对他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懂他卖东西的主要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熟人营销。
哎，对对对，基本上就是把熟人卖光了他也就卖不下去了嘛。
哎，对对对，是的，但他并没有说以解决客户的实际的需求出发去帮他去做一些配置，没有一种保险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要把他的问题都梳理开来。 那我需要去，我现在家里情况没有那么好，可能重疾险它比较多，比较有限，我家里现金流比较有限，每个月能够结余的非常非常少，那我肯定不能去劝他去配100万医疗，不能劝他去配重疾险，也不能说你说存钱了，他哪来的钱存啊？那你先帮他解决他现在目前最关心、最需要的问题，那就是医疗费用的花销，医疗和意外给配备好。那当这个25岁年轻人升职加薪了，有老婆孩子了，那他的需求升级了，他需要给自己、给老婆配置重疾险，因为一旦谁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整个家庭还要继续运作下去，他不是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在后面他有孩子了，可能就像您这样的想法，就可能要配置一个寿险。一个
对对，
家庭的顶梁柱，一个男人主要的赚钱主力，他活着得是印钞机，那他躺下了得是钞票，躺下了直接是钞票，要不然这个小孩他后续十几年还要上学呀、要结
对
婚
对，
呀，因为
是
各个
是。
方面，老婆一个人多辛苦啊，这些根据需求的升级，我们的保险配置的方式也会，就是策略也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是以解决客户的核心问题、核心需求为导向，尤其保险它是姓保的，它一定要是我们的保障，而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负担。所以，我们配置保险的话，这个费用不宜过高。我们有一个国际上通用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叫做标准普尔图。他参考了10万个稳稳向上走的中产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数据。那我们要留10%的钱，大概是3到6个月的生活费的花销是活钱，用于这些要活的开支。然后还有20%的钱是作为保命的钱，就是我们的健康储蓄、健康账户。还有30%是做投资，40%是未来一定会用到的钱。那未来一定会用到的是有哪些呢？养老，还有小孩子的升学，就是确定的时间点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养老、升学、婚嫁，这些，或者说，我10年之后，我现在40岁了，我退，满10年之后退休，我10年之后我想去周游列国。我想存个30万，到时候出去旅游玩，那它也是未来一定会用到的钱。就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然后，那我们回到这个20%的保命的钱，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情况是国情下，这个钱要来到10%到20%，它20%还是太高了。
对对对，因
所
为
以
现
这
在
个，
很多人就非常穷嘛，中国的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穷的。
所以，我们在实际给客户去做配置的时候，也要去遏制住客户他上头，或者说他这个时候很焦虑，我要给他摁住。不行，您这个经济情况，千万就是你就先有后忧吧。等你这个收入水平上涨，或者说你的收入渠道拓宽了，你有别的收入渠道了，我们再去押宝也可以。但是如果现在你就配那么高的话，它一定会成为你的负担，我们要给客户拦住。不行，你现在不要买太多，你就买你需求范围内的就可以啦。
对，是这样。就是你有可能他承受不住，比如说经济现在这样一变动，我第一件事情可能抛掉的就是保险。我猜啊，是不是？我不清楚，
真的是这样的。但是
因为
保险，
我把
你越
保险，
是没有
对，
钱，越是不能抛啊。
对。
越是穷的时候，越是不能抛啊！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儿，你又没有工作，你上哪儿去掏钱去解
对。
决这些问题呢？所以一定要，不给自己增加负担的情况下去掏这笔钱。
对对，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反正这个行业就是能卖出去，也确实是比较厉害的。我是觉得要说服别人，先要哈说服别人，然后去有个保障，这个确实比较厉害。
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因为我家人是做生意的， 他们是做 to B 的那种生意。我小时候经常会看到他们去应酬，尤其这种 to B 的生意的话，你要解决这个关键的决策人。
对对对。
比如我想做洋河酒厂的什么什么生意，那我需要跟那个关键的决策人去搞好关系。
哎，
这个
对对
是
对。
我在青少年时期非常厌恶的一种行为。但是后来慢慢就是来到了这个行业，一个是我当时只是想，我想想怎么说，我当时是想要去把我这个技能点给点亮，因为我看到了保险它的好处，我想自己学会配置保险，这样以后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忽悠到我，
啊
我。
啊，自己先成为专家。
对，是的，我就是想有一天，如果我不在了，我不在国内了，或者说我不在了，那么我把帮助我的家庭把这个保险给配置好的话，打了一个很好的底子。那其实保险它就是一种社会支持嘛，像我们现在就是原子社会了，像之前亲缘关系比较重的，那一大家族有一个家庭出了什么事儿，大家一起帮助他，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现在很多独生子女，甚至有人不生小孩儿，你上哪儿有这个这么团结，这么这种就是会亲力帮助你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没有，
以
所
前的
以，
时候，在农村现在还是有一些。说实在的哈，农村那种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比如说哈，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小时候，比如说我考大学，你知道，我考大学的话，就亲戚啊，我姑姑、我叔叔都要给我一些钱，并不是给200，就那个时候可能要拿出2000块来给。你知道，这个两
那还
千
挺
块你
多
要，
的。
不，这个2000块你要还的。你能理解什么意思吗？并不是他多么爱我，是这样，这叫人情世故，就是你不可能拿到这个2000块说，哦，我拿了我不还了，不是，这个2000块是要等到我的弟弟，就是他们家的孩子，比如说结婚，即使他没有考上大学，这个2000块我要乘以一个系数，比如说我有可能
就
会
当
乘两
时
万，
的，
看我，对对，看我水平什么样子了。你要这样去衡量，比如说这2000块可能是我叔叔，2个月的薪水，你知道吧？他自己心里有数。比如说现在我可能，我叔叔家的我的妹妹跟我的他们都没有上大学，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每个就要给个5000块这样。为什么？因为对，但是很多年之后了，你要知道也有这个膨胀，就是通货膨胀也好，并且你要按一个比例去还这个钱。他们才会心甘一点，啊，好像说的好像都是这个钱，都是在算这个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你只有这样，亲戚朋友关系才能走下去。不能说我2000年上大学，人家给了我2000，人家都已经20年过去了，人家小孩结婚，你又给个2000块，是这个钱呢是不匹配的。因此你比较匹配的话，是你给个4000，我觉得这是可以，4000是可以的。如果你给个5000，他会觉得哦，还比较会做事。就这样，然后这个，但是他也不会说这是一锤子买卖。比如说我要生小孩啦，或者什么，他仍然会给一笔他能拿得出的那个钱。但是你自己也知道，我叔叔年龄那么老了，你不可能再让他翻倍的去给嘛。实际上也是这样，他实际上是这样一笔存储。还有一件事情，我只有农村的知道，就是人死了，人死了，就是人会死嘛，哈，就活的人。就是人死了，我们那里要办这种丧事，就是要吹鼓手啊，把你怎么风风光光的下葬，基本上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钱是你生前存下来的，你生前怎么存下来的？就是周围有死的人，你去给人家上个葬。我们农村叫上葬，就是你给个多少，50或者是60，人家的儿子都记着了，你每个人的钱都会记得，到你死的时候，这笔钱会给你。你能理解吗？有点像保险，你发现吗？你如果
我
按
能
照
够
保险
理
的
解，
思维是保险，因为你这个去火葬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仍然是要花一笔钱嘛，还要请一些酒席，这笔钱实际上是你自己存的，就是你普通时间去，就是去给你。如果就是你为人非常好，那么呢，你的钱会多很多。为什么？因为每家你都上个200。 那最后人家也会还你200，因此呢，你死了之后，你还会给你家小孩剩下很多钱，比如说，人家都还回来了，人家也不是还200，有可能是250，有可能是300，就看这个岁月隔了多少，凭良心再去还，这个不会说你一定要还我1.2倍啊，没有这回事。你发现吗？这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保险。如果你这个人就是不行，对你这个人不行，人家死人你从来不去，那好吧。你就是那个人死了之后，
家里有事，对，
你家里有事，
人家也不会去
世，人家也不来，也不来帮忙。结果呢，你这个重担实际上压在了你子女身上。你如果没有子女，可能就是就完蛋了，就这样。
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有保险的。
对对，是。
我们的保险就是我做过的这些事儿，就是我对别人行的善事儿。我这一大家子，如果。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他自己没有保险，不对，这个比喻不对，我想想啊，就是一个人他的保险就是他家庭的剩下的家庭成员，如果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没有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什么事儿，就需要他的子女，
对对，
他的家，他的爸爸妈妈这一辈去帮他撑起来，还有他的亲戚朋友，
是是
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只是不能叫顶梁柱了，是筷子。但是筷子多了，他也能顶一下。
对对对，是这样。就很多时候农村里啊，就是非常质朴的这种观念。比如说，我爸爸就是乐善好施嘛，所以每次他都给人家上很多钱。对对对，就这样。比如说他生病的话，虽然人家也给的钱也不多，但是也加起来也有不少了。就这样，人家知道，因为他也经常去帮助别人。其实人家。农村人就是
心里都有数，
对，欠人情这个事情是非常，现在咱们年轻人就不想欠的人情嘛，我宁可去，
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我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嘛，我觉得哈，一定要欠点人情，真的是欠点，只是你不能对等的还，比如说你比较厉害，你不能不让人家还，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比如说你帮助了我很多事情，你如果一直不让我还的话，我就会受不了，因为我一直在欠你
什么。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也不如你有钱，比如说你可以在某一天你要搬家，你就会打个电话说，哎，东哥，你过来帮我搬搬椅子，搬搬什么东西。对对对，我可以这样，也算是一种还人情。可能你借给了很多钱，但是我也还不起你。但是呢，你一定要通过另外的方式，你不要说我不要这个钱了，你也不要提这件事情，你就是说，哎，你帮我过来搬搬家呀，就这样，人情嘛，就来往一下。这样才会成为好朋友，否则的话就是我们独立嘛。我给你是独立的，就这样。
这也是我这半年来的思考。我就是你刚刚我之前就是你嘴里说的那种这个非常独立的年轻人，然后也不想跟亲戚打交道，因为我家人，我小时候跟父亲母亲一起去北漂嘛。我父亲之前是。在新加坡留学回来之后，就在一直在北京工作。他是家具设计师，然后后来因为我父亲母亲，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然后就大家一起回到宿迁了，然后在宿迁的这个城区生活。然后其实我跟我的亲戚他们的关系都比较的疏远，就没有什么，回去的时候已经上5-6年级了，那个时候慢慢就忙起来了。也不像说如果是一起长起来的，那会有很多的共同的回忆，共同回忆也很少。但是我这两年的一个我不是这两年，就是今年的一个转变，就是会主动的和亲戚去联络。
对对，有可能是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就说啊，我最讨厌的就是回家走亲戚什么东西。但我也会附和他们说，但实际上我做的不是这样，基本上就是来往，就是你要互相的，就是来往嘛，就是你要互相的欠点人情，就是你要欠我一些，我也要欠你一些，但是还的方式不同，这样的话大家才有共同点。如果你是高高在上，比如说我又有钱，我用不上你。那么人家也不会，哎呦，你不要听网上那些说，人家也不会碰到特别难的事，人家不会去拉下这个脸来求你，这是100%是这样。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一个稳稳向上走的大家族，他们一定是之间都会互相帮助的。
对对，
就
就
是
是你
会互相帮助，无私的去帮助别人，然后这一整个大家族才会稳稳的向上走。那他们彼此就是彼此的保险，所以我也希
是。
望说，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给予我的这个小辈儿一些帮助，他们在升学上面的呀，然后包括能不能帮助他们去开阔一些眼界，一些好的项目，然后去介绍他们去开阔眼界。那么这样的话，能不能在一些无形之中去帮助到未来的他们，能够去选择一个更好的道路，来让整个家族稳稳的往上走，整个家族稳稳的往上走。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保险呀，因为我家里，就是我开始意识到，尤其是我爷爷奶奶这个事情，我就开始意识到，就假如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只有自己家的人是撑不住的。就幸亏我爸爸他有姐姐。陪床的时候都能换着来，那像
对，是这样，是
没
这
有
样，
的，那陪床都没有人换的。
对对，那现在也是这样。只要是我家里有病人的话，就不只是我家里，就是比如说我叔叔，或者是稍微什么一点，我肯定要去一下，住一晚
对，
上也
你，
好。因为
对
我
呀，
爸爸
你
的时
让人
候，
家喘息一下，对呀。
我经常，因为我爸爸的时候，他们就会。隔三差五去替我一下嘛，所以只要是家里有任何事情，是病人也好呀，或者是摔伤啊这种，我就帮忙抬一下，然后去在那里住，帮他住一晚上。其实呢，你住一天晚上就是睡得有点不舒服，但是不干任何事情，基本上不干什么事情，因为陪床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熬人，但是一点也不累，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现在我经常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很难靠自己的去保障，就是，我也现在就是有点世故了嘛，就是能够帮上就帮一帮，尤其是现在我在农村嘛，我更加接触的农村就是，大方一点呀，或者是即使我不吸烟的话，我会在我车里放那么一两条烟，然后见了叔叔我就给他一盒，虽然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们很开心。我就说我也不吸烟，你拿去吸吧。我说有人给我烟。实际上呢，都是我自己买的，就类似于这样，就是能为了能讲上话嘛，讲一句话这样。比如说我们
没
那里还有
错，
那种，农村不是城里的目的是要买的嘛，是吧？城里的目的是要买，但是我们农村的目的不要买，但是要自己修。就是那里是农村啊，会找出一大片墓地，一大片空地出来，要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就是全村的人可以都埋在那里。他就会说啊，谁有钱就要给一些嘛，这种事情我就给啊，因为我有可能不买在那里，你知道吧？但是我仍然要给，为什么要给？人家会记住谁给，就是我给个2000块啊，什么，反正我也不去修，我也不是说我将来一定要买在那里，我将来还不知道呢，有可能被人卖了尸体也不好说，就是，但是我仍然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一定要给个2000块，我看看也不能太多，为什么？要讲人情世故。为什么？因为村里有德高望重的，你不能超过他。你不能说我靠，你一个小一后
不
辈，
知道哪来的，
对你一个后辈为什么要超人家那么多？所以呢，你先观察一下，哎，你觉得给大家认同你，可能就觉得你给个1000也行，2000也行，你就稍微超一点预期，就给个2000，但不要太多。人家最高的拿了5000，你说我拿6000，哎呀，你这叫争风头，实际上那个人就会比较什么，但是你拿个
也
两
会记
千，
得你，
对对
对，
对，反正我现在就比较世故了，就是没有以
挺
前
好的，
那么什么了。
挺好的，挺好的。
对，现在我就还蛮倚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很难倚重于其他了，因为我也很难就是说有制度，不要说制度，也没有什么工会。你如果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发现在农村啊。就会跟人关系处得还比较好，人家也不会欺负你，也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欺负的，就是人家会记得你啊，就会对你父亲也尊重啊，对你也比较尊重，因为人家就觉得农村人嘛也好糊弄，但是他们也不听我电台，其实我就出于这种心态啊，就是人家也会逢年过节啊，也会给你打个电话，哎呀，我也赶紧给他打个电话，见了面了就。吸烟的就给个烟，然后喝酒的就给点酒，就基本上是这样。这也
开
是
玩
我的一
笑，
种保险，只是
没
不
错，
是拿
确实，
钱买的。
是的，也是拿钱买的。
啊，对对，也对，也是拿钱买的，对。所以，我们呢，那里就是，就是我就说嘛，去世某一个人去世之后，那种老年人就去，就是要交一些钱给他帮衬着把这个丧事给办了嘛，哈。他们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快点快点，将来又不是不还你，就是开玩笑嘛，就这样。有人说就是你多一点少一点，人家就会说你看多拿点，将来又不是不还你，是还在什么时候？只有这个人死了之后才会还。但是因为你是一个在我们村子哈，村子里是一个叫什么社会啊？就血亲社会。实际上你不能不就是说你骗人的这个事情哇，那你的代价就特别大。比如说你就人家你只要骗一个人，那你完蛋了，你这个名声就没有了，就这样。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或者精力去把这个给补起来。不敢骗，我是不敢骗，就是说。我骗我都去了老远的地方去骗，还没千万不骗家里的。对，
是
这是
的，
我农村人的生活经验。但是于村里不行，村里是你买个房子，你邻居跟你，哎呀，不认识，那没办法。
是这样的。
哎，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南京啊？因为我对南京就是说稍微介绍一下，对南京就是有几个疑惑，啊，为什么他这？你们那里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吃鸭子？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还真不怎么吃，get 不到鸭子，因为我本身没有那么爱吃肉。我吃肉完全是出于为了健康，我需要去补充一些肉。确实不怎么好吃。但是有一天，我在小潘记鸭血粉丝汤，点了一个鸭腿，这个还是别人点的，然后我就吃了一块，我就忽然发现。我这个做法还挺好吃的，盐水鸭的鸭腿，然后后来就会慢慢的陆陆续续吃一些。在南京本地这边确实会有说，不知道吃什么就去楼下斩个鸭子上来吃，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饮食习惯里面都会吃鸭子，因为鸭子它嘌呤也高嘛。
反正我看那个，因为我也去过几次南京嘛，反正我就觉得，可能是我是外人，我就觉得这玩意有什么好吃？他说吃个鸭血粉丝汤，我就觉得啊，粉丝还比较好吃，为什么要吃鸭血粉丝汤？就是，对，可能外人就真的是不理解那里有多么爱吃，尤其是不是有一种病叫禽流感，禽流感实际上是感染鸭子的。但是我看南京人无所谓嘛，就是吧？好像是有了禽流感也不会那个什么，是吧？也不停，不会停止。
我倒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我所认知的这个禽流感是因为
不，禽流感，禽
猪，
流感是鸡跟鸭，都是禽类，家禽，家禽可能会导，
是这个样
对，
子，
对，家禽会导致这个什么？很多地方都不允许卖鸡啊，卖什么的时候，好像是南京无所谓嘛。我看网上很多人也这样说，你看看这里又开始排长队了，就是买鸭子。
这我还真的不太清楚，这个是咋回事儿？
哦，是这样，没事没事，我只
而
是
且南
非
京
常
的
好
话，它
奇。
的没关系，南京它这个不好意思，我在打狗，等一下，你能听到狗的声音了吧？南京它做鸭子之类。南京做鸭子的水平会比较高一些，就它有很多种做鸭子的方式，蒸鸭子的方式，这些方式它的平均水平都会很高。我记得有一次很离谱，我在那个茶南，南京一个著名的美食街区，然后那天就是随便走进一家汤包店，也不是什么网红店，然后就发现这个非常好吃。它的美食的平均水准很高，它的这个最低线是很高的，所以就很难去，很少会踩雷。
是，应该我觉得主要是南方人可能对这个比较讲究， 再加上也南京也是当过好多这个首都的嘛，好多朝代，虽然在南京做首都不大好，都比较命短，是吧？南京当首都的比较命短，但是你会发现当过首都的这些地方确实不一样，因为它会各个地方都会去嘛，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但这个好像我又说的比较虚了，但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你会发现当过首都的地方吃的就是很多，包括西安呀、北京呀，还有南方的广州，广州好像，但是广州吃了很多，但好像没当过首都。因为最后的话，我就是在电台中经常会要求这种，嘉宾啊推荐书、电影。我相信你也应该不玩游戏吧？如果游戏也可以。
哦，游戏，我有一款，喜欢了玩了很多年的游戏，它叫做 Cooking Dash、Cooking Dash。
Cooking。哦 ，cooking， 是饼干吗？
cooking 就是做饭那个 cook，C O O K， 对
，cooking
dash， 然后它的中文译名叫做美女餐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就从他公司去考那个单机的游戏到家里的电脑上，然后来给我玩。我小时候就玩那个电脑上的单机的游戏，然后后来的话，后来我发现，你等我一下，我现在马上结束了。我在跟别人说。
行，
好，他这边好了。我小的时候就玩爸爸从公司考回来的这个电脑上的单机游戏，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这个游戏它还有没有下文，我就在互联网上搜，发现它出了手游，就
Cooking
Dash 一发不可收拾。哎，也不是，好像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搜玩，然后陆陆续续有的时候就会把它捡起来去玩。我很喜欢玩这种模拟经营的策略类的小游戏，就是去做饭，然后去端给客人，然后不同的做饭策略，然后去端给客人。然后在新版的这个手游里面，它会有不同主题的餐厅，做中餐的呀，做这个餐的，做那个餐的，还有咖啡店。对我来说很有意思，而且它一局很短，一两分钟就结束了。对，所以
就是你算是休闲类游戏。
对，是的，它是休闲类游戏。然后我想一下，我刚突然被它打断了，还要推荐一个什么来着？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看电视剧的，我是个二次元，我看番。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它叫做《凡人歌》，平凡的凡，人类的人，然后歌曲的歌。
啊，这不是那个李宗盛的？李宗盛不有一首歌叫《凡人歌》吗？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竟然还有一首歌。
对，李宗盛唱的吧？
我不知道这个，我就知道它是最近新出的一个电视剧，正午阳光，正午阳光出品的。然后它比较吸引我的点是它拍的特别特别的真实，有很多的生活的细节。然后它主要讲的是一对40岁的中年夫妻，然后他们经过一些事情，然后家庭一步步的裁员啊，以裁员这这那那的一些事情，然后还写了他们的弟弟的这个亲密关系和家庭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就很非常的真实。就很多的电视剧它的反应是很戏剧化的，或者说脱离现实的，但是这部电视剧它是非常真实的。我已经不知道它怎么样去夸它了，但是
凡人歌
对
啊。
我之前可能不太会去看这一类电视剧，但是尤其是在进入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后，我就会对这一类题材会感兴趣。
哦，行，可以，就这两个是吗？
对，暂时就这两个。
但我推荐你听一下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他是。
好呀，我一会儿就找来听哈。
他是你太年轻了，因为他是碧海晴天的一个叫电视剧，那个电视剧你不用看。 就是凡人歌，也许你可
也
能
是
听
这
过。
三个字吗？也是这三个
哎，
字
一
吗？
模一样，就是凡人平凡的人的歌
哦
嘛。
，OK，OK，
对，我就不给你唱了，什么你我皆凡人嘛，生在人世间。
哦，
这个
这个
你应
我好
该
像
听
在
过
电视剧里面，电视剧里面那个男主人公好像唱过，
什么什么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一说这个，我说啊，这个很老的一个歌，但是我也不是天天听啊。但是你一说，我就想到了，这确实是一首歌，你应该听听。
好呀，好呀，
好了，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啊，耽误你好长时间。
也谢谢你邀请我，我可开心了。我最后补充一下，我是
可以。
那个2017年的时候就听动科的这个电台了，我是听动科的电台选了专业，然后呢，
呵
慢
呵，
慢的，所以动科它其实在某一方面塑造了我，你这
非
个
常
人
感
生
谢。
初期的那个人生观，就非常幸运能够遇见动科，也非常感谢动科可以邀请我来录制这一期播客。
给我太高的赞赏了，好嘞，非常感谢哈，好 嘞，
好的，
再
那么
见，
回头再见，拜
好，再
拜。
见，再见。